好，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好哈，很高兴啊，我们能够再次来聚集，来聚会敬拜神啊，也能够借由圣经来明白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晚间的聚会，说老实话，小弟一直对我们能够来参加晚间聚会的弟兄姐妹啊，始终抱持着一种敬意，因为真的不容易，在忙了一天的工作之后，然后还愿意并且也能够来到教会，那另外呢也是挺珍贵的。那我们想一下，那个松山教会好像应该是号称在这个在籍人数大约有600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晚上聚会的人数呢我看大约是5%吧，大约是5%，不晓得有没有到了，大约就在这个附近了。这个5%这个百分比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它很熟悉，它是某一个数字啊。这个我们买东西啊都有一笔加值税，大家知道吗？那一笔加值税刚好是5%，所以我们是加值的哦。我们晚间来参加聚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加值的哦。这个真的很难得哈。我想神会纪念我们大家的忠心。那另外一个，我也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福气啊，因为我们愿意有更多的时间来拿出我们的心来敬拜神。那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末后的日子到了，很多危险到了，所以希伯来书勉励我们要常常聚会。当然这个聚会，我想从它的前后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聚会不是只叫我们来坐在这一边，然后甚至于大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这样而已，而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彼此互相的造就，互相的勉励。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让我们会觉得我们信仰上面很难去坚持啦，或者很难去把我们该做出来的行出来的道能够去做到。那如果我们常常聚会，大家也能够彼此勉励，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的扶持，让我们大家能够同走这一条天国路。所以不可停止聚会，我想真正的目的，真正的这个意思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至少我们多了比较多的聚会的时间，我想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再一点呢，我也觉得我们晚间会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第一个一定有心第一个一定有心，要不然你不可能踏到这里来。再来第二个呢，是你能够，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有心，但是他没办法，因为搞不好公司要他加班或者种种的事情那我们呢是既有心又能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也算是一个福气啦那当然我想我们很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神能够赏赐给他们能够来到这一边那也因为如此所以小弟一直以来长治亚有对于我们晚间的聚会很期待我们能够在这个道理上面比较能够多一点这个思考，多一点比较详细一点的我们的对圣经的查考，就是说我们能够对圣经的话语，我们真真实实的我们自己去把它看过然后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我小弟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聚会当中，我们比较多的是主题性的题目，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可能引用了很多个不同的地方的圣经的经文，我们未来也要来谈我们当天的这样一个主题。那小弟比较在这个部分就比较愚拙了，总是很怕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太多自己的意思，也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漏掉了什么反而是重要的而误导了大家，所以对这个部分小弟总是比较谨慎一点。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弟的观察，很久以来小弟一直观察到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啊，很仰赖台上的讯息，然后呢，自己呢对于圣经的这个用功的程度不太够，啊，所以我们的讯息呢，常都多半哈，很大部分就是直接从讲台上面来，啊，那因为这样的结果呢，所以讲台上面讲的是什么，我们就只接受到什么，啊，那主题式的东西，它当然提纲挈领，但是呢，啊，万一它漏掉什么，我们也就漏掉什么了，啊，那另外一个现象，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小弟观察到，我们普遍有一种状况，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常常呢，啊，常常这个道理好像认识了很多，啊，头头是道，讲出来的道理很多啊，都会讲说啊，这个圣经道理是什么是什么，但是呢，对圣经很不熟，对圣经很不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我们自己讲的是前后矛盾的，讲的是没有逻辑的，但是我们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去思考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小弟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先知也告诉我们，个人的过犯个人承担，我想这一点道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圣经的道理就是个人的过犯个人承担，个人你所做的事情你要为自己负责，所以以西结书啦、耶利米书都讲到这件事情。所以说哪有父亲吃的酸葡萄然后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呢，对不对？这个圣经的道理很清楚哦。可是呢，当我们一讲起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都一直在讲原罪呢？大家觉得原罪跟个人的责任自己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哦，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能不能找出理由来，能不能找出原因来，啊，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有三个比喻，我们大家都可能都很熟，啊，这个失羊的比喻，99只羊跑掉一只了；失银的比喻，10个银子丢了一个了；2个儿子，好，这些我们都很熟。但是我们知道这三个比喻是在同一章里头的吗？我们知道这三个比喻是要讲什么吗？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我们事实上不清楚。这就是我们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道理讲了很多，可是我们圣经很不熟。那因为很不熟的时候，常常其实我们可能是不完全正确的，啊，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又因为大家很有心，啊，所以呢，小弟想说呢，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小弟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用查经的方式，我们用查经的方式，啊，我们来度过为接下来这个时间，啊，那因为查经呢总是无法再一次来完成，啊，所以可能它需要很多时间。以前小弟不敢这么做，就是怕说啊 下一次又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再继续查下去，啊，怕大家都会啊忘了，每次都要再去捡以前的东西回来，啊，但是现在小弟比较不担心这件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录音都放在网络上了，啊，这个教会的网页上面第一页就告诉大家有这个月的这个录音都在上头了，哈，所以呢，也就是说，小弟以后呢，各位，如果你看到晚间的聚会，哈，小弟讲只有晚间聚会啊，安息日为了顾及大家哈，会另外一个方式，安息日只要是晚间的聚会，哈，那我们就会延续这个查经，所以你只要看到有小弟领会的安排的时候，就请你把以前，如果你忘掉了，就请你把以前的录音先叫出来听一次，啊，复习一下，啊，免得说啊当天听不懂啊，怎么会冒出来这些事情，啊，那小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用最口语的最简单的方式，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小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小弟所讲的一定都是对的，啊，所以如果大家在我们聚会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平常大家都大概就聚会就听台上讲了，啊， 各位，其他的领会者小弟不敢讲，只要看到是我在这一边，有任何问题，请你马上举手，请你马上举手，我们当场讨论。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请在散会之后有问题，一定要找小弟问，不要憋着，不要放在心里面，然后回去才在那边 murmur， 然后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搞不清楚，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所以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一定要跟小弟说，我想我们是这样子，是为了我们能够真正的，我们能够尊重神的话。我们不要用人很自己很一厢情愿的方式，然后去传讲神的话。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是责备这样子的人，责备这样子的人，那是用他自己的心思意念在传讲神的话。小弟不想以后被神教训说你怎么胡说八道，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接下来呢，小弟想借由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哥林多前后书的话呢，这个前书就有16章然后后书也有10几章加起来是蛮长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查经应该会进行蛮长一段时间的那没有关系这个因为在这边的聚会，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引导式的而已大家不要靠这一段时间回去，请我们大家自己再读，自己再去思考要不然到时候听错了罪全部怪到我的头上来那我就真是罪过大了好，那今天想跟大家来查考哥林多前书前后书，那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刚在家庭聚会当中，我们都在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又因为小弟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一些跟弟兄姐妹的这个互相的这个圣经的查考当中，也触及到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再来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有很多的道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觉得应该是要很认真的去思考的所以我想从哥林多前后书开始。好，那我会基本上会一句或一小段的进行不会一口气讲很多，所以应该 不用担心会跟不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就从这边开始那这边呢，我们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这三节就是这个书信的起头那我刚讲书信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第二节一开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接下来所讲的话其实是在一封信里面因为保罗他写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所以这是一封信保罗所写的。那为什么要写信？当然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他不在哥林多我们从以后面的文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时候保罗不在哥林多，但是因为某一些需要，所以他就写了这一封书信。那我们看刚才讲到前书有十六章十六章我们这个圣经你现在把那个圣经这十六章你把它抓起来你把它像这样把它抓起来你看看有一定的厚度对不对这个有一定的厚度那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圣经的纸是用什么做的，你知道是用圣经纸对不对，我们大家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本圣经是用圣经纸印刷的，圣经纸是超薄的有韧度的这个纸张所以我们的圣经才可以只有这样。如果我们的这个圣经呢用的是一般我们的那个书的纸张的话，今天这一本圣经恐怕要2到3倍厚为什么？因为它那样的纸张是比较薄的。我们想我们用圣经纸起来你摸起来都有一个厚度了那如果我们想到以前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家知道他用什么纸吗？有人会知道 来，我先请那个我 先请我们音控哦，帮我们播一下第一章，第一章的这个图片。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到底用什么纸来写的哈。当初有一种叫做葡萄纸哈，葡萄纸，也就是说它是用草 所做出来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份当时候的这个一个经卷哈。那当时只是抄下来的，是人抄的，不是原版，不是保罗写。我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不是保罗写的原版。那你看到这一张很不完整，对不对？哈，已经有点烂掉了。当然时代是久远的，没有错。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纸的本身是用草去做的。它旁边哈，你看它坏掉的那个旁边有一丝一丝的，有没有？啊，好，那这个草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第三个影片哈。我们看完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纸怎么做出来的。刚好现在这个网路哈很好用，所以很多资源啊哈。好，我们播放一下哈，哎，你会看到一堆草。刚才看到的那个就是在尼罗河边的草。好，那这些草到底要干嘛呢？好，那你就会看到这些草有人去把它采收哦，哈，有人去把它采收，把它割下来。啊，割下来之后干嘛？他拿到他们的这个工作场所去，然后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在那边削，把那个草这样削，削成一片一片的，削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有的呢就把它弄成适当的大小。啊，有没有注意到那个草是三角形的？那个茎是三角形的，然后这一边就把它剥成一片一片的。好，那这些被剥成一片一片的这些草呢，哈，从茎上剥下来这些草呢，后面就会做一些处理。好，那草因为不是很结实啦，所以它用线就可以把它哈拉开来了。好，那就泡在药水里头。泡在药水里头。那这一边他写的有点奇怪，他说是氯加水啦，也就是有氯的水啦，但是有氯的水他可能要先经过一些处理啊。然后你们看到就现在就一条一条把它铺上去，然后就直的横的直的横的这样把它铺上去。好，那底下已经有很多层了哈，他每一层铺好了之后他就盖上一块布。好，那这整个要干嘛呢？好，那这一边说可能有50到100层，好，那就是像这样做。好，那接下去呢，他就把它放到榨汁机里头去了。所以再就是他会去压它，压紧，压紧。那一则就是把里面的水也把它挤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压实。我们刚刚讲它是一条一条的，对不对？那经由这个加压了之后呢，它每一片就粘在一起了，就粘在一起，所以就成为这样一片一片的，然后就他们就拿来印东西，以现在就是印东西。好，那 OK 到这边。那如果你拿来书写东西，就是一张纸，就是一张纸。好，你知道吗？它是用草割下来，对不对？你可以想象这一张纸厚度会是怎么样子吗？然后这样一张纸，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哈，那还有第四个、第五个，好，这个就是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一张一张纸。好，第五张。好 ，OK， 这个就是把很多张已经写好的，然后变成一册，一册这样。以这样子来看，你知道上面写的字是很小哦，而且是拿着那个算是什么芦苇杆之类的当成笔在写的哦，所以它的字不可能很小，不可能写到我们这么小。我们在这个圣经的上面这么小，所以它的一页哈， 这上头我们这样的一页恐怕在上面可能要写两页。如果有人像保罗，要是像保罗的话，保罗曾经讲过他写的字怎样很大，对不对？保罗他自己讲过，为什么？为什么他写得很大？因为眼睛不好，因为眼睛不好，所以他字要写得很大。如果又遇到字要写得很大的，你就会知道这张纸能够写多少。好，那你现在想哈，我们现在十六章拿起来都已经有厚度了，你可以想象这一封书信写下来要耗掉多少纸，然后这一个书信起来有多厚吗？大家去想象一下。小弟讲这个是说，你要从这样子里面，你去感受到保罗的心思是怎么样子。以前纸不以这样子的人工之下，纸绝对不是便宜的。再来，你要写它，要写那么多啊！我们不要讲写那个，我们今天就算你用电脑打字，我请你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把它打完。大家会不会想哦，好累哦，但是他是用写的哦，是用写的哦，你要去完成这件事情，要想你的话要这样子写，要写这么多，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吗？我讲这件事，你可以去感受到保罗的用心吗？他愿意这样子。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他对他很忠心的人，但是呢，我们从这一封书信，你去想他有多用心啊。那如果他不是真的很在意他后面所讲的话，他何必如此呢？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到说，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重要的事情在里面。当然同时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的话语都不是随便被写下来的，都不是被随便被写下来，我突然想到写了这么一句话，绝对不是的。所以圣经的每一卷的作者，他都是很用了很大的心思，对他所要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用心的。然后再加上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带领着，所以圣经的话语，我们不要因为今天要拿到一本圣经很容易，我们就不在乎里面的字句。我们今天因为圣经太容易了，甚至于我们不需要拿着这一本圣经，我们一只手机拿起来，里面要几本圣经有几本圣经，可是我们看了吗？我们不要讲说什么看圣经看几遍啊，我们不要讲这件事情，讲圣经看几遍这句话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你看再多遍，你没有放到心上去有什么用呢？更何况我们不要讲说看几遍，我们光是把一个经卷我们好好的去把它读完的又有几个人呢？可是我们随手一拿就一本圣经，我们甚至于连来到教会我们都圣经都摆好着，连带一本圣经来到教会我们都嫌重，那更不用讲说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在他身上。可是我们既然今天信耶稣，那我们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明白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吗？神要对我们讲的话不就都在圣经里面吗？所以我想从这一边我们要去了解到，我们要去想到我们是不是该多付出一点精神去明白神的话呢？所以在这边说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那他底下说给哥林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哦，这边特别讲哥林多神的教会。那这句话如果我们读到这边，当然就觉得那好像也没什么嘛，哥林多神的教会。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接下去就开始骂人了，而且讲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 很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事情那照理说这个是真的是很差劲啊，这一堆人真的是很差劲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边说哥林多神的教会，即便是如此，但是他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教会不是神的教会吗？为什么教会里面乱七八糟的那这真的是神的教会吗？这一边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再怎么样子，他就是神的教会。那你会说为什么神怎么这么的莫名其妙？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你今天为什么成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你今天为什么能够来信耶稣？然后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得到的又是什么？如果你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质疑这件事了。因为我们今天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们以为信耶稣就是好人来信耶稣，信耶稣呢就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很厉害了，很不得了的，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疑问。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不是的。主耶稣就亲自讲过了，主耶稣来到世间是为什么？是要救罪人嘛。接下去我们就会读到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来信耶稣的人，不是我们很不得了，也不是我们干了什么好事呢，不是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是被称为好人好事代表，不是，绝对不是这一件的，甚至于我们其实是很糟糕的。我这样讲大家会觉得很不服气，我们再往下读到你就会知道，保罗就直截了当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是很糟糕的，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说你很不得了，所以你还信了耶稣了，不是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需要耶稣嘛，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耶稣。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那个很糟糕的那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原本是好连站都没地方站的人，可是呢今天神却怜悯我们，可怜我们，然后呢借着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中洗出来啊，这个已经是事实了，我们已经是被洗出来的人啊，所以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无关的，我们是属神的。今天不管你的行为再怎么样子的不完全，但是神已经借由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洗出来了，所以你当然是属神的，你当然是属神的。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属神的教会。那你会说，那可是为什么人还是这样子呢？那就是因为不明白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受洗完之后要干嘛，我们自以为说我们今天受洗完对，我就是来聚会祷告唱诗，然后这样就好了，然后呢我们的行为一点也不在意。这是我们实际的，我们现在实际很多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好像我来聚会了，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是一个很 OK 的，甚至于觉得说 我领受圣灵了我就得救了。我们好好的把圣经的道理好好的想清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没有错，神怜悯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属神的，可是我们要是不珍惜的话，我们要是不珍惜，要是不去好好的想一想神要我们做什么的话，你有一天神会把你踢出去的，这是我们自己要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看到人怎么样子我们就来否定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神同在，因为这个教会主耶稣的宝血把它赎出来，这是我们必须要的认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互相的提醒，我们要互相的彼此的扶持来走这一条天国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教会。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所做的还不够格称为神的教会，那我们就努力吧，我们就加油吧，不要只是说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着，不要让它轻易的，神已经都给你了，难道有一天又不见了吗？所以这边即便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是如此之糟糕，可是保罗说，我写信是写给谁？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希望这样子，当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能够明白。当然同时间我们 看到他底下写什么呢？二节底下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神的教会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就是受了耶稣宝血的洗礼已经成圣的。成圣不是说你已经完全，成圣是你已经与世界有所分别所以你要追求完全 不可以说别人也怎样，我为什么不可以？你已经没有这种权利了。如果你仍然继续坚持这样子的权利的话，那么将来你是不是还能够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可能自己都要好好的想一想。那如果你认知到自己就是那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把你的罪洗掉，你已经成圣了，蒙召做圣徒的，那你就应当知道自己必须要追求完全啊！这个就是神的教会。那并且这封信还写给了谁呢？以下说，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啊，这封信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他也写给了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呢，也就是写给我们的。除非你今天说我不是那一个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啊，那这句话就与你无关啊。要不然这句以下要讲的话就是对你说的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保罗他是如此之郑重的啊，如此之用心的要来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来讲一些道理啊，但是他没有否定掉他们的资格啊，因为他们已经说都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礼了啊。那保罗也深深的知道啊，即便人如何，可是保罗不能够审判，审判的权利在神啊，所以他依然尊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该讲的道理必须要讲啊。那所以呢，这个第三节啊，保罗啊，这保罗就这个的就也是一个问候啊，然后并且也啊也愿他们为他们祈求啊。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那同样这祝福也会归于我们，不论我们现在是如何，这个祝福一样也会归于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只看眼前啊的一个啊短暂的神的祝福，如果我们不懂珍惜，这个祝福将会失去的，这我们必须要有的认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七节，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好，这一句话我们看第这个四到七节，这个保罗所写的，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有许多的恩赐，有很多的得到神很多的恩惠啊。那所以第五节他说，我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啊，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啊，这就是当时候啊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状况啊。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在哪里呢啊？哥林多在今天的希腊啊，在今天的希腊。希腊是一个半岛啊，希腊是一个半岛，它突出到地中海当中。可是这个半岛很有趣的，这个半岛很有趣的，就是在它尾端的地方呢，裂了一道沟啊，裂了一道很深很深的沟啊，就刚好裂一道沟在那一边，所以就把这个半岛呢分成了南北，分成了南北。那北边呢啊，北边刚在北边上去就有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雅典这个城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很出名的城市，有很多的古迹在那一边啊。那南边这一边呢，我们大概都听过，有没有听过一个那个斯巴达神话啊？斯巴达啊，在这个讲到他们都是勇士，对不对啊？那个斯巴达就是在南边啊。那哥林多在哪里？哥林多就在那个沟沟的边上，就南北之间呢裂了一道沟，可是就有一块地方是连着的，所以南北还是可以走，就是你一定要通过这里啊，你一定要从这里，你要由南由北要往南，或由南要往北，你一定要走这一条啦，因为你没有嘛，因为如果你不走这条，那就是掉到海里面去嘛，都没有办法啊，就一定。那 哥林多呢就刚好就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好，那大家可以想象啦，如果这样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地方就应该挺热闹的吧，是很热闹，那又加上在希腊，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很有学问，又热闹又富足又很有学问，所以这边讲嘛，对不对？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保罗没有随便讲的哦，保罗他没有随便哦，就讲好话随便讲，也的这个胡说八道没有，保罗讲的是事实哦，说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可是呢，第四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有没有觉得有点这句话读起来，我为你们，可是我感谢我的神。有没有觉得这个语气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不是说哦，我为你们感谢神？为什么不是为说啊，我为你们，我感谢我们的神，而是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我猜想了，可以这么讲了哈。当然，保罗他绝对是很认识神的啦，他绝对是很认识神。那他也知道神呢，真的也看顾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了。可是呢，他觉得你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到底认不认识神啊？我倒觉得怀疑啊。我倒觉得怀疑啊，所以他说我为你们，但是感谢我的神。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神只属于我的而已，我怀疑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神啊。所以这个保罗讲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我常为你们，可是我是感谢我的神。我知道我的神是很慈悲的，我的神是在看顾你们的，但是你们呢所以在这边啊，他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即便对他的百姓是如此这么不听话的时候，可是呢，神的恩惠依然是同在。但是呢，人看不看得出来？看得清清楚楚的，看得清楚的。可是呢，保罗呢没有否定掉神对他们的看顾，没有否定掉神对他们的这所赏赐给他们的，但是呢，也在担心着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到底怎么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了？那所以知道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这些甚至于第七节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好像也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各个教会好像都在追求什么？我们有很大的恩赐，我们可以有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在这边讲到的这个恩赐跟保罗的那一句话，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其实这当中是一种背离耶，大家知道吗？这当中是一种背离啊，就是你们得到的知识，可是你们对神的认识到底又有多少？这是一种背离耶。我们信耶稣，我们常都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们需要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就会求神看顾我啊，保守我啊，带领我所有的一切啊，眷顾我啊，说这一些。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真的得到神的祝福了之后，我们常常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常常就是忘记神。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之后，我们接下来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忘记神。有人说没有啊，怎么会有忘记神呢？我不是也如常的来参加聚会吗？我不是一样的这个祷告吗？所谓的忘记神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再把神放在你心上了。你来参加聚会，你去读圣经，但是你有没有常常去思想神的话？你有没有常常去想说我现在所作所为是神喜悦的吗？这个叫做背离，这个叫做背离。我们在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股市上我们有没有常听到一句话叫做量价背离，只要你碰过的 你可能都会听到这句话，量价背离。什么叫量价背离？就是理论上当你价格涨的时候，你的这个进到这个地方来买股票的人应该就会多，应该就会多。所以呢，也就是当你涨的时候，你应该要看到有很多的成交金额。 啊，那你跌的时候，这应该这个就会缩小，这叫量，这个叫做量价是相符的啊。那当一旦量价背离，也就是你一直涨，可是呢，没有根本很少人在那边买卖，这个叫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那通常这预告着什么？预告着后面会有大事要发生。啊，这是一个例子啊，这个不是重点。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信仰上面也常常在背离，也常在背离。哪一点背离？我想啊，这个我每一次都有一点抱着我是不是还有下一次的这个心啊。松山很久以来，我们都得到里里外外很多人的称赞啊，可是我们发生背离，我们聚会的次数少了，我们聚会的人数没有增加，这叫不叫背离呢？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是背离的话，那以刚才所举的例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得到要有大事要发生？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是背离，我们要赶快修正，我们要赶快修正，找出来我们到底哪里发生问题了没有。如果没有，感谢神，很好。如果有，真的要赶快啊，要赶快啊，不要变成我们的神是别人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好，那所以第七节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啊。然后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好，所以虽然如此啦，保罗还是告诉他们，神会坚固你们啦，一开始神会坚固你们，那这是出于神的慈悲怜悯。因为主耶稣也为我们祈求过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那一边啊，为我们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是说，求神呢，让凡属于主耶稣的一个也不失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还能够持守在这一边啊？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神没有放弃我们啊，不是我们信心很好啊。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当然你有这个心意，神知道，但是不是你能力很好，真的你做到了，是神在持守着你啊。就像这一边啊，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所以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上的持守要到什么程度，就是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那才是我们的目标，那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哦，我今天啊，将来我会得救，然后你不担心将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先骂你，先把你痛骂一顿吗？啊，痛骂一顿之后会怎样就不知道了哦。啊，虽然哥林多教会这个样子，保罗依然所提醒他们，神在眷顾着你们啊，啊，神希望达到的就是当主耶稣基督的日子的时候，你们是无可责备的。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不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自己觉得说很 OK 的。你在对面对神的时候，你真的经得起神对你的任何一个问题吗？当你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那就是你该好好的用心去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啊。那第九节这边最后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的，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主耶稣造我们原本就是这个目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这个目的，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管我们目前的状态如何，但是神的心意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主耶稣基督必坚固我们，然后可以让我们最后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个就是一开始保罗跟弟兄姐妹们的一个问候，一个勉励啊。 但是下一节就急转直下了，好，那我们就下回分晓。那希望大家我们回去自己要读哦，自己真的要读哦，圣经读圣经是你的事，不是领会者的事，你不可以又说都是领会者讲什么啊，那个这个我要是故意讲错哈，我要是故意讲错的话那是我的责任，但是我要是无心哈，我相信神会知道我的能力啦，但是你不用心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想我们大家彼此互相勉励，那我们再一起来唱诗261首。好，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哈，晚祷感恩，我想我们一天的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聚会也要结束了，那我们该祷告什么？第一个，在这个诗歌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感谢，但是呢，我们更要求神帮助我们来认识神，来真正的认识神，不是嘴巴上认识神，不是想象的去认识神，真正的去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神，去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呢，要求神帮助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第三节说，我们德行都能全备，这是我们每天要努力的目标，我们要德行都能全备，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我们要每一天都能够往着我们属灵的迦南地，真的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行，不要一直在原地，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向后转，求我们的祷告要求神这样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合神的心意，能够走在这个神的这个道路上，作为真正作为真理的柱石与根基，那我们有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所知道的是种种的事情，我们用着信心以及爱心，我们求神来看顾来带领，神都知道，不是说人多祷告才有用，神都知道，但是他要看的是我们的爱心如何，我们弟兄姐妹如何的扶持，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自己的祷告，一个人的祷告力量不够，我们常有时候会觉得说那这个有时候我们的勉励哈，其实还是方向还是搞错了，我们常会说你不要以为自己的祷只有不差你一个，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就人数少，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只要你一个人你愿意祷告，就算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神都因为你的信心能够去改变一切的，不是要很多人，不是要很多人，当然我们有很多人大家愿意同心那很好，但是不要等着说你看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祷告，这个力量不够，怎么会不够呢？你有圣灵呢，你有圣灵呢，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呢，怎么你会认为是不够呢？拿出信心，拿出你的爱心，我们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来祷告，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